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仰望你的恩典，求主你赐下同在，用大能的手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在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使徒，一个牧者，怎样的一个态度，一个为父的心，让我们能够愿意来效法那些有信心的人，在地上度你给我们的年日。我们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命定的患难。这个话题呢，这个题目大家一看呢，可能就会感觉今天的信息比较沉重。啊，患难都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是吧？患难、苦难，一听起来呢不是好事情。啊，在世界末日会有大患难 ，Great Tribulation。那保罗这里边说的呢，不是这种普世性的大患难，而是英文叫 afflictions， 意思是痛苦、苦难、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困扰。那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事情，都是让人不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在心理上很自然的就会抗拒患难，常常不自觉的就有意识要回避患难。但是呢，保罗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遭遇患难，这是躲不掉的，命定嘛，命定的就是一定的，而且是命中注定的，是吧？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张力，就是既然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全能的神，神呢又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那为什么神会让信他的信徒经历患难？那所以说呢，按照人的逻辑就想不通。有人就说有两种可能，那第一种呢，神他不是全能的，他很爱信徒，不希望信徒受苦，但是呢他爱莫能助，做不到。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神或许是全能的，他能做到，但是呢他不做，也就是说神他不是良善的。因为良善的神怎么能够忍心允许让他所爱的人受苦呢？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要大家一起来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在神学上的一个张力。那我们一起来寻求圣经，来明白患难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好，今天的三章第一节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就是保罗他自己独自等在雅典，然后呢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那我们在学习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呢常常需要来到这个保罗他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那更让我们更容易明白、更清楚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段话到底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过程当中建立的，第一次是和巴拿巴，然后呢第二次呢和巴拿巴两个人分开了，就拣选了希拉，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后边。那十六章呢就说保罗就和这个希拉他们呢就来到了特庇，又到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这个呢这些地方都是在现在的土耳其，那时候叫小亚细亚。然后呢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就称赞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信徒，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所以呢保罗就带他一同去做工，等于是加入了这个宣教的团队。后边大家都知道几经周折以后，圣灵引领他们从亚洲，从这个小亚细亚来到了欧洲，其实他们当时已经在边缘上了，是吧，就过了海，就是来到了欧洲。那第一站呢就是腓立比，大家都知道他们在 河边的一个祷告的地方开始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那建立教会在腓立比这里呢，建立教会以后，因为赶鬼的原因，受到了当地人的逼迫，被抓起来了，遭遇了毒打，是吧？后来被关进了这个监牢，两脚上了木狗，这是后边讲的。那后来呢，就发生了这个神迹，大地震，牢门都开了，这个狱卒呢要自杀。那保罗就因为这件事情呢，让狱卒全家都信主了。16:33说，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就这个事情发生，就让狱卒一家都得救了。那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保罗说，那我们是罗马人，他们这样轻易打我们，没经过审问，然后呢现在想让我们随便让我们就走了，好像没那么容易，然后呢让这个做官的来亲自跟他们讲。但是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些人知道保罗他们是罗马人以后，态度是很谦和的，但是呢结果是请他们离开。在39节，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其实呢就等于是把他们驱逐出境了。就是说在腓立比这里边最后是不得不离开，然后呢他们就接着就到了17章，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边告诉我们在这里边只待了3个安息日，那算起来呢可能是2个星期，也可能是3个星期。啊，3个星期能有多少人信主呢？大家可想而知，不太多，是吧？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让信徒的生命建立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在这上面，我们也可能像保罗一样的心里边会画一个问号的。那么后边告诉我们17章后边说，因为来的人很多，第5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去。那又是遭遇了逼迫，那这一次呢不是当地人了，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嫉妒。大家以后会看到犹太人对保罗他们的逼迫远远多于这些外邦人，这个原因呢都是出于嫉妒，就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迫害耶稣一样的，也是出于嫉妒。所以说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这里边只待了2-3个星期就被迫又离开了，后来呢就来到了庇里亚。那在庇里亚这里边没待多久呢，后来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你看他们对保罗是穷追不舍，是吧？也就是说其实保罗他们在庇里亚待的时间也不长，在这里边呢也建立了教会。然后呢接着15节，他们就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这个雅典呢就是在这里边写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呢？就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保罗在雅典，雅典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哲学，是吧？我们在17章里面看到保罗和当地的这些哲学家这些的辩士们来辩论。那我们说在雅典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下一次的讲到这个第6节，3章第6节，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大家看这里边讲的就是在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前面刚刚发生的不久，就是提摩太回去了，走访了原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把好消息报给了保罗。那保罗呢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就迫不及待地马上写信，非常的激动，出乎他的意料，超过他的期待。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态好得让他感到意外，所以非常的迫切 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所以呢，一般的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也是比较早期的。那其他的书信呢，我们从内容当中我们会看都是比较后边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大概我们就了解一下保罗在什么情况下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这封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再忍了。那这个不能再忍是什么意思？忍不了了，我们讲到忍不了了，可能对某个人是吧，受不了他了，也可能是对某件事情等待的太迫切了，就是无法再忍下去了，无法再等下去了。那我们看看上下，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保罗派提摩太回了帖撒罗尼迦。这个提摩太回来以后得到这个消息，写的这个封书信。所以前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保罗他为什么忍不了，是不是后边发生事情，就是他派提摩太回去看，就说明他忍不了是因为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对他们的信心的挂念担心，所以说呢一直他都是要想早点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只有短短两三个星期，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牧养刚刚成立的这个小教会，所以呢他非常迫切地打发提摩太先去看，他自己因为不能去。那其实呢，我们如果看这个不能再忍呢，往前面看一点点也有一些的线索的。上次高牧师讲得到是吧，就是第二章后边一段十五节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讲的就是犹太人嫉妒保罗，把保罗赶走了是吧，然后呢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就是这些的骄傲的犹太人他们的光景，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我说了，对保罗迫害逼迫最大的不是外邦人，就是本族的这些犹太人。那这也就是保罗不得不离开的原因。接着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竭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看保罗他不止一次，他心心念念的一直想去帖撒罗尼迦教会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但是呢为什么去不了，保罗他说撒旦拦阻了我们。这个到底怎么拦阻的，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保罗他很清楚这是出于撒旦的拦阻，明显这是属灵的征战，是不是？他就想越是撒旦的拦阻，说明这件事情越重要，对不对？所以保罗呢他就越迫切，他就越想早点的知道到底这个教会怎么样了。所以这里边前后讲了两次不能再忍。他想保罗到任何地方，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应该是非常的忙碌是吧，但是呢他却一直放心不下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在保罗这件事情上，他不能再忍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部分，一个牧者他所要做的就是要热切关注信徒的生命。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是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就走了，觉得反正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他们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我要有下一站，我要去做，我要去传新的福音建新的教会。传道人不是我只是传福音，反正我福音传过去了，这个人呢信了受洗了就没事了，万事大吉。传福音不是这么简单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使人做门徒，这个内容是很丰富的。接着后边讲了是吧，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干什么？凡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要建立他们的生命，要牧养他们。所以福音不只是讲福音、觉知、受洗，然后呢每年报告一下我们的成绩单，这个不是主耶稣要的。主耶稣所要的是真的门徒，是属于他的教会。所以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传道人、牧师要跟神交账的。传道人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跟神交账，他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比其他的普通的弟兄姊妹有另外一个交账，就是为他所牧养的信徒要交账的。所以说要受更重的审判。信徒是神交给他所呼召的工人牧养的羊，这是神的托付，这是主的羊。主的羊是否健康，主要来问责的。将来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希伯来书里边13:17告诉我们，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将来我们的高牧师他要在基督面前要交账的，为我们这些的信徒，因为他主任牧师嘛，他责任最大。真的，我们是帮助高牧师的，当然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也是牧者，我们也有责任。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信徒的，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否则他忧愁啊，牧师忧愁啊。忧愁是什么？说明这些的信徒的生命堪忧啊，牧者忧愁。打个比方吧，我们在中国都经过高考是吧？那高考其实对学生是个考验，然后呢对老师也是个考验，对不对？那班主任如果这个班里边这个成绩很好，他当然很开心是吧？家长也开心。反过来呢，如果这些学生考得很差，一塌糊涂，当然学生很沮丧，家长们也很失望。那这个班主任呢，这个主要的老师呢，他们也很大的压力的，对不对？他们要面对家长的抱怨，还有校长的问责。但是这些的世界上的这些老师啊、班主任，他们大不了就是丢了工作，对不对？但是不合格的牧者，这个责任可就大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这关乎到人的生命，所以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那保罗他是牧者的榜样，因为他有一个为父的心肠。我们从保罗这些书信当中，我们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做一个牧者应该像保罗那样，对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牧养的信徒，是这样一个热切的一个关注他们的生命，就是为信徒的生命警醒守望，为他们祷告。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他所担心的第三节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患难它是命定的，是命中注定的。接着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这个命定的呢，英文是 destined， 就是 destination 的动词，就是指定的、预定的、注定的，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保罗他说什么呀？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呢也在早早的就告诉你们了。也就是说，保罗给这些信徒就像打预防针一样的，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信耶稣，你们要经历患难的。这里边英文说 ：“We kept telling you beforehand that we were to suffer affliction。”英文更清楚是吧？是 keep telling， 就是不停的、不间断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在强调我们信耶稣，我们会经历患难。那保罗他说：“ 我跟你们说了，然后呢也发生了，你们也看见了，是不是？那天三教会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看见什么了呢？首先这个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是吧？两三个星期之内，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被赶走了，灰溜溜的，是吧？被这些犹太人这个逼迫赶走了。另外呢，大家想一想，保罗他们刚刚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他们从腓立比是被毒打一顿，是不是？然后呢被关起来，上了木狗，脚上了一个很重的那种枷锁，然后呢刚刚放出来就又要求他们离境离开。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带着伤，可能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然后呢走路可能还一瘸一拐的，就这样一个狼狈的一个状态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在这待了两三个礼拜又被赶走了。所以说这些都明明白白的就在这些信徒的眼前发生了。所以保罗他说，你们看见了，我们也明白白告诉你们了。保罗他绝对不会告诉他们，你们信耶稣吧，信耶稣以后你们凡事顺利，平平安安的，一点痛苦都没有。保罗如果这样说，那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是不是？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说这种道的所谓的成功神学，完完全全是违背圣经的。那我们开始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张力，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神允许他所爱的人，也是爱他的人，我们这些信徒会经历患难？那这个答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命定的患难，它的意义是对信心的试验。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使徒彼得有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接着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这个试验当然就是苦难，对吧？患难试验人，这个试验的结果呢，是让我们得到比金子还宝贵的这个信心的验证，而且呢能够得着称赞，当然就得着神的称赞，得着荣耀，与我们的主一同得荣耀，得到尊贵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看这个患难带来的是多么宝贵，是不是？然后接着也是彼得前书的四章，这里边也这样讲的，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看看彼得告诉我们，受患难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的，就与罪断绝了。这个患难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能让我们与罪断绝，而且呢能让我们不从人的情欲了，能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在人在地上度世上光阴的时候，很容易就落入这种肉体情欲的捆绑的，但是患难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我们得胜。接着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不要稀奇，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要稀奇，意思是什么？这属于正常，一定会发生的。大家想想彼得的意思和保罗的他所说的命定的患难是不是一个意思呢？而且接着说的更挑战我们的理性啊，彼得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哇，不但不要惧怕，不要逃避，还要欢喜，这个是不是很挑战？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信心，我们一看到这个我们就吓跑了， 我们对患难不但不要躲，还要欢欢喜喜的来迎接，对不对？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彼得他说的，我们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那假如我们不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呢，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呀？那将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欢喜快乐吗？这个问题大家自己来思考。接着十四节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大家看多宝贵，我们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是福分，这是有福的事情，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当我们愿意为基督的名受羞辱，为基督受苦的时候，圣灵荣耀的灵就会乐意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身上的。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宝贵了。以前我也读，最近我一看，我说哇，真的神如此爱我们。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自然的就不喜欢患难，不喜欢痛苦，我们会远离，会排斥。但是呢，这些患难其实是对我们有益的。那最近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的西安教会的金牧师他被释放了，来到了美国。那我也看了一下对他的采访，他现在最大的负担就是和他同工的八位牧师现在还在牢里边，还没宣判，但是呢一定会判的。有时候我看到以后，我就会想，这八个人他们之前被抓之前，他们有准备好吗？不一定的，有可能有的准备好。就像我现在，我跟你们讲，你们可能会觉得啊，你在台上也可以说得很漂亮，但是具体真的临到你怎么办？但是我们不是单独去面对这些患难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去征战的。彼得说我们是有福的，也不是说神把我们放在那儿，让我们就任由我们经历苦难，不管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靠自己得胜的，是靠什么呢？是靠神的能力。我们接下来看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他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今天的诗歌选得非常好，主的力量，是吧？刚才我在下边我在祷告，我就真是这首歌我就给我力量。这两天我身体比较软弱，我肠胃不太好，刚才站在下边我腿都有点软，我说这站上去别再站不住，不过站上来我就感觉没事了。就是这个不是自己的能力，你看这里边讲的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能力。不管是那八位牧者，还是后来我们最近又听到又什么山西啊，什么在哪里又被在上海又机场又被抓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神的能力复辟他们，坚固他们，给他们信心。有神的人，我们最大的区别和世界上就是我们不惧怕，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相信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么多经文跟大家分享，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前面跟大家提的那个问题，那个张力，神他是全能的，又是良善的，这个一点都不矛盾。他忍心让信他的人受患难，不是他残忍，也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命定都是为了信徒的益处。亚伯拉罕他受试验以后，他得胜了，把以撒献上了，那这个结果是什么？证明了他的信心，是不是？那我们在世上经历患难以后，我们得到的是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得到了验证。那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吧，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这一段呢，我们都知道是叫云彩般的见证人，是吧？ 三十五节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了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非常的让我们受感动。前面讲了各样的患难是吧，像野人一样漂流，最后呢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世界上这个世界不配拥有他们，他们太圣洁了，太崇高了，因为他们属于天国。但是呢，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呢？我们给一个这当中的一个人，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22节，众人听他说这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大家看到没有？在神的眼光当中看保罗是圣徒是吧，使徒，神亲自呼召的人。但是呢，世界的人怎么看他呢？这个人没有资格在世上活着，杀死他。这个世界和神这个判断的标准如此大的差距，现在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敬虔的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就是被排挤的，就是被嘲笑的。为什么？因为敬虔的人、圣洁的人就显出那些罪人他们的恶嘛，他们的邪恶嘛。其实呢，这一点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一点都不奇怪。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主耶稣说：“世人越恨你们，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被世界喜欢，被世界欢迎，世界不恨我们，那我们反而要到小心一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因为世界就恨基督，也恨那些属基督的人。如果世界不恨我们，是不是？那说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呢？这要自己来反思一下了。在启示录12章11节，那这句话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能够想起这句话，尤其在末世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胜过撒旦的诱惑攻击，是不是靠自己的？而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有救赎之能、救赎之功，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所见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活出来神的福音的真理、神的真道。我们这个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不是比力气、比拳头，而是比人的灵、人的灵命、人的信心。不能靠血气我很勇敢，而是靠羔羊的血，它的功效改变人的功效，改变人的对世界的眼光。刚才我提到了国内这一两年抓的传道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可能原来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惧怕的人，但是当他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人的软弱就离开了，就变刚强了。那这句话，刚才跟大家读的启示录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底线。什么叫底线呢？就是我守住我这个底线，我能够面对一切挑战。尤其在患难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什么叫底线？这里面告诉我们， 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就是说用我们大白话来说，大不了嘛就是一个死，对吧？就是我们肉身生命嘛，为主而死，这是一个底线，就是最最坏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假如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看透了，而且我们愿意接受，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因为我信你的缘故，我愿意为你而死，我就是这个底线已经交给神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而且事实上历史历代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用他们的生命实践了信仰。这个见证啊，见证人 martyr 就是殉道的意思，是同一个词。那么我们读中国的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历史就是血泪历史，太多太多的殉道者，很多的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死在中国，成千上万。那我们不讲那些外国人，我们神纪念，我们很多人我们都不太熟悉，我们就说我们自己中国人。我知道的王明道、袁向臣，他们都是被关押超过20年。在最近是吧，王一牧师明年能够释放9年，那金牧师呢刚刚释放，还有叫曹三强的，大家可能不熟悉，也是20年了，在中国出不来。那他们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监狱里边那个条件是很差的，不像西方，就像这个招待所一样很舒服的，在中国健康是受到很大的这个消耗的，是吧？那作为主耶稣的传道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的身体见证了，实现了信仰，就是主耶稣要求我们的，让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献上身体。那我们要效法学习这样的人，就是愿意为主受苦的人。那有时候呢，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弟兄姊妹们会为自己祷告说，求主怜悯我，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其实呢，谁都软弱，谁都怕痛，是吧？谁都怕饿，谁都怕这个忍饥挨饿的，谁都不愿意去被关起来。但是呢，我们不能就是一直以为啊，我软弱，好像我就理所当然的软弱，神你就要怜悯我，就要认可我，我就是软弱的人。我们软弱不能成为我们夸口的理由，如果我们一直软弱下去，我们应该感到羞耻，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问问主，主我能为你做什么？在这幕后的时代我很软弱，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你来做点什么。不能我们在主面前总是主啊你保守我这个，主啊你赐给我那个，我们要看看那些世上不配有的人，要羡慕他们。那保罗他盼望他所牧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个世界的逼迫患难当中，他们能够站得住，能够站立得稳。最终呢，他看见了神的大能在这个教会，所以呢他写了这封书信，宝贵的书信留给我们到现在，是不是？这些都是神的保守，神的这个旨意让这个事情发生，才有了这封书信。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5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好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啊，这个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谨防诱惑让救恩归于徒然，这种事情呢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概念，就是那诱惑人的。这个诱惑人的呢，在马太福音第4章里边说是那试探人的，就是来试探耶稣的，就是撒旦。所以说呢，这个那诱惑人的和试探人的是同一个词啊，同一个原文词。那当然指的就是撒旦魔鬼，是吧？他来试探我们，试探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失败嘛，让我们这个离开神，让我们随从自己的软弱的肉体情欲。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 这个词呢，指向的源头就是撒旦魔鬼。保罗在这里边用这个称呼，并不是说这个具体的指向的是什么事情来诱惑我们，所有的对我们的诱惑都是最终的一个同一个源头，就是撒旦魔鬼，都是出于他的这种试探诱惑。那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他是在表达一个牧者真实的一个忧虑。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也讲过，是吧，谁跌倒我不忧愁呢，他的心牵挂所有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牧养的信徒，任何一个他知道的信徒离弃神，都是让他很难过很忧伤的。那如果当中这些的被保罗传的福音感动信主的人，他们因为受了逼迫而离弃了信仰，那就等于是保罗他在这个人身上做的功归于徒然了，就等于白白做了，是吧。对一个信徒来说是这样，那如果一个教会呢，那如果一个他所建立教会整体上大面积的信徒流失了失散了，这个教会甚至没有了，也就是说他的劳苦辛苦做的功最终呢归于徒然。那保罗他在这里边并不是关心这个教会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有奉献有多少，有没有盖教堂，他所关心的就是这里边人他们的信心，他们和神的关系。所以他说，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我们看第三章里边出现了好多次关于信心，第二节要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是吧。第三节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第六节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然后第七节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然后后边第十节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好多次信心，信心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心不要软弱，我们不要动摇，就是对神的信靠，不要因为外界的这些的逼迫或者诱惑让我们离开神。这个结果呢，就是让使徒的劳苦归于徒然了。实际上在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整体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是吧，从文化上这个世界上流行的都一样，在整个欧洲都是这个希腊的哲学，人们高举的推崇的热衷的都是这些东西，世俗的文化。那另外一方面呢，罗马帝国他们是有神的，他们是拜偶像的，对那些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是无神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信仰，因为他们不认为我们拜的耶和华是神嘛，他们拜的都是有偶像的，这个基督教会里面没有偶像，他们就认为他们是无神论。就是整个这个异教的环境对基督教都是逼迫仇视甚至嘲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自己的这种里边的这种罪，因为信主以后还是罪人嘛，这种情欲啊道德方面的试探呢，所以在后边第四章第五章也提到了教会的圣洁的问题，如何来这个在教会里边处理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外界的逼迫世俗的影响信徒自己里边的软弱，这些呢都会对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都会让信徒有可能跌倒，这些都属于背后那个总的源头撒旦他的这些武器的攻击。所以前面说只是这个前面二章十八节说撒旦阻挡了我们，撒旦为什么阻挡保罗回帖撒罗尼迦，因为撒旦很清楚，是吧， 让保罗回去，那对这个教会来说，那让他们一下子就回到圣经真理了，是吧？所以说呢，撒旦要不顾一切的要拦阻，不要让保罗回去。在这个征战的战场上，神所看重的，撒旦同样看重。如果一个教会，他就像这个老底家一样，不冷不热，其实这种教会呢，撒旦也不看重的，就知道反正这个教会就这个德行了，就这个样子了。所以说，真正追求教会是撒旦重点攻击的目标。所以保罗他担心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保罗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越是撒旦拦阻的，他越知道这个征战是越大的，这个教会是越需要他的。所以说，无论撒旦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他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拆毁教会的信心，把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信徒他们对神的这种信心要动摇。啊，我们今天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患难，一个是试炼，是吧？这个一个是患难，一个是诱惑。那患难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试炼。那这个结果呢，就是信徒的信心被建立起来，得到印证，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而诱惑呢，是来自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可以说是撒旦他手中最有力的一个武器了，屡试不爽的用这种诱惑来攻击引诱人，就像撒旦引诱亚当夏娃一样的，是吧？引诱人，他知道人的软弱，知道人最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你想要的东西。引诱人离开神，让人跌倒。那这样的例子呢，圣经里边也有，是吧？比如说迪马，是吧？离开保罗去提撒罗尼迦去追求世界了。在当今的时代呢，我看见的是，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有同样的看见。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常的就是有一个祷告，就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甚至有些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认识神的，而且小时候也很爱主的，很追求的，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高中大学经过这些年呢，慢慢这个对神的爱冷却了，对信仰的热心呢冷淡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对世界的爱追求，人的成功，是吧？那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当然我们要为孩子迫切来祷告。其实呢，在这里边我想说一句话，可能有些做家长的心里边听到以后会不舒服。有一句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要回想，我们要反思，或者说严重一点，我们要悔改在神面前。这个难道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吗？那我们做家长呢，我们对神的事我们有多么的认真吗？因为孩子在看着我们的。而且有的家长呢，其实自己也是很看重世界的。当我们自己看重世界，那我对我们的孩子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很重要，我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信仰呢，慢慢来，有的是时间，是吧？圣经今天不读，明天可以读嘛，是不是？信仰事情不急，考试是很着急的。所以说，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在信仰上，现在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危机，我们要迫切祷告，我们要其实要反省我们自己的，我们对信仰的渴慕程度到底怎么样？我们在家里边挂着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家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的安排的时候，有没有跟基督商量呢？有没有去问他呢？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是这样想的，你喜欢我们这个计划吗？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两个消息， 一个是坏消息，就是这个患难是命定的。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到以后就觉得，哎呀，今天孙牧师你讲了以后，我早知这样我就别信了，信耶稣怎么信的，好家伙都要经历患难，这个我还是要再考虑考虑吧。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是一个蒙福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是有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我们愿意不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为基督的名受羞辱、付代价。刚才我们那句话让大家反思的，如果我们不愿意为基督的名受羞辱、付代价，那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欢喜快乐的被耶稣接纳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话题可能比较沉重，但是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心理的安慰，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神，你就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教会养活在你的恩手当中，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圣灵来提醒、来带领、来责备，让我们愿意为主付代价，愿意我们脱离这个世俗，让我们专心的仰望在你的恩典、你的圣洁、你的真理上。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